弟兄姊妹平安。你们读没读以赛亚书啊？读一下啊。以赛亚书其实，以赛亚书其实挺难读的。如果你对神的救恩历史，还有以色列国的这种历史，你们有一点了解的话，真的挺难读的。我们讲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吧。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你的儿女聚集在教会里，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下面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你的话语。求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聆听耳束教的心，从你的话语中有所得着。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 Amen。那以赛亚书是一部有关毁坏与重建、审判与救恩的书。整卷书呢，从头到末了都是不停的充满着毁坏，然后就重建，然后审判、救恩，老是交错出现它。从神学上来讲呢，以赛亚书它属于旧约的，它属被称为小圣经，它被称为旧约的罗马书。所以如果你把以赛亚书和新约的罗马书一起读的话，你会有很多亮光的，就是两卷书一起读会非常有好处。那神从亘古为其子民及这个世界所界定的那些伟大的超过人所思所想的永恒计划，都在以赛亚书里边呢有最清楚的陈明。新约里呢，他重申了以赛亚书中有关的那种死亡、抹去眼泪以及新天新地的应许，并且因而来到高峰。不过呢，以赛亚书呢，它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它给耶稣基督做了见证。这卷书分为两大部分，我今天讲的第一部分是1到35章，第二部分是40到66章，中间那个36到39章呢，是这卷书的一个枢纽。那我给你分这三部分，你们读的时候照着这个读，就会很容易读哈。1到35章，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40到66章，中间的部分是一个枢纽。那第一部分是针对被掳之前的子民，我们今天讲的就是针对被掳之前的百姓啊。第二部分呢，就是针对被掳中的百姓所写的。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1到35章。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圣洁之神、万国之主、拯救万国之王、拯救之主。那我们就分这三部分来讲今天的主题。讲之前呢，我们先讲一点一点的历史背景哈。那书卷一开始就讲出了，因为你不懂背景的话，不知道背景的话，你根本就读不下去了。其实这些背景在你读《列王纪》《历代志》的时候都有讲到这些背景啊，我给你温习一下。那书卷一开始就道出以赛亚得末世的那个日期和对象。他说什么呢？哈，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德莫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这几个王的时候，你在列王记的时候已经都读过了。你知道乌西亚王驾崩之前的那个统治时期呢，也就是公元前791年到740年时期，那个时候啊，这个埃及在古时候这个是很强大的，是吧？那个时候埃及强国，它的国势是日渐衰微。亚述呢，他虽然很有野心，但是呢，因为北部边疆的侵扰及接班的问题呢，造成的动荡不安呢，他们没有力量去干涉以色列的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呢，以色列和犹大呢就处于一个极为理想的局势当中。你想，当没有外地侵扰的时候呢，所以他的经济发展非常快速，他的军事扩张也很快速。他那个时候他收复了所罗门在巅峰时期呢，基本上所有的土地都收回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军事胜利、政治稳定、军事扩张一个国家极度富裕的一个时期啊。但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家就隐藏了一个极大的危机。骄傲富裕的生活呢，使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和贵族他们远离上主，这帮人呢，他们聚敛财富，欺压贫穷，穷人的利益和需要被漠视了。公义呢，在以色列国中呢，已经渐渐的成为了一个宗教的口号。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大社会啊，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社会已经开始一道深深的裂痕。宗教仪式呢，以色列是献祭的，你知道吗？他们的宗教仪式呢，已经根本没有办法隐藏他们埋在那社会底部的那种腐化。神所要求的公义和怜悯啊，这个时候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上主的审判就像是暴风雨前的沉寂，马上就来了啊。那个时候我再给你稍微讲一点点历史背景啊，有点背景，一会儿讲的时候你们就更容易明白一点。哎，这个图不太清楚。Anyway， 啊，公元前745年的时候呢，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呢，一位野心勃勃的新统治者，这个名草长叫什么提什么的哈，我就叫他小提好了。他接管了亚述，小提接管了亚述。这个王是非常非常的 aggressive， 你知道吗？所以他迅速占领了巴比伦，并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中，如果你看那个箭头的话哈，他就把那个乌拉图的那个萨尔顿二世，我们称他为小萨，把那个王给干掉了，所以他把整个北部边疆就保住了。我刚才说这个王是非常非常的 aggressive， 所以他透过持续不断的这种无情的战役哈，他镇压了所有的叛变，就把亚述重新组了一下，重新组织国家。然后呢，他就把注意力转到西边，你看建成那一部分转到西边去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与北方敌人结盟的叙利亚的城市亚尔巴，就把他给灭掉了。这个城市被困两年之后呢，就被亚述给吞并了。你想想啊，到箭头下边那个地方一吞并的时候，下边紧接着就开始受威胁了。所以其周边的那些国家，像大马士革的利逊、以色列的米拿线以及推罗的西兰，很快都开始向着亚述王进贡了。这个时候啊，所以神的审判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亚述兴起来了。当以色列国内部的时候，他的腐败加深的时候，亚述国就兴起来了。所以呢，你看人家亚述和犹大之间的领土很快就被亚述给攻陷了。这个时候犹大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在2500多年前的时候，当年轻的以赛亚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听见神呼召他成为先知的时候，犹大面临审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亚述已经大军压境了。虽然他那个时候很富裕，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南北两国正处于一个极其微妙的这种处境哈，国际形势是乌云密布，处处凶兆，所以未来是充满了一个可怕的变数。你想，那敌人就在家门口了，小赵现在美国一下打到朝鲜去了，你知道吗？中国就面临着一个很危险的情况，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亚述已经把犹大北边那些城里一个个全给灭掉，全给干掉了，就在犹大边上。所以你看看哈，有时候神的审判，他不是你想象的，正好在以色列国最富裕最骄傲的时候，亚述被兴起来了。所以当时是公元前740年，也就是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我想跟你讲啊，以色列蒙召的时候是乌西亚死之前蒙召的，不是死之后蒙召的，所以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搞清楚这个前后顺序。所以那一年的以赛亚从神的意象中呢，他预言以色列难逃审判，这个审判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没有办法的。所以同时呢，当他展望异象中的未来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上主的美意。这个美意是什么呢？审判。审判是为了拯救哈，因为这是个主题，所以我想强调一下，审判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你生活中所遭到的神对你的那种打击哈，你所认为的打击都是为了你的好处，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审判是为了拯救。那今天我们从三方面来分享以赛亚书1-35章。第一部分我们讲圣洁之神啊，我把1-35章分成三部分啊。第一部分我们讲1-12章，1-12章的主题是圣洁之神。以赛亚书里边有个 keyword 啊，有个关键字是什么？你读你会发现有几个字经常会叫以色列的圣者啊，你知道这个词，你都从头到尾都出现这个词，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他在强调这个词，他在强调神的圣洁哈。那以赛亚书5-16章那提到神的圣洁，那里说到呢，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因公义而显为圣。啊，圣洁呢是一个表示关系的字，圣洁这个词是表示一个关系的字，它字根的意思是分开的，就是分开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从普通的关系中分别出来，你为着一个特别的目的而效劳。那在这里就是说，也就是为那位圣洁之神所用，这就是圣洁的意思。你要把自己分开给神所用。正因为如此呢，圣洁是基督徒救赎的一个目标。基督徒被称为义是为了什么？为了成为圣洁，对不对？那希伯来书12章14节是那里说到呢，你们要追求圣洁。后边那句话什么？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如果不圣洁的人没办法信主，没办法见到上帝的面子。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在那个6章5节你们刚才念到的哈，他说 他因眼见神的圣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以万军之耶和华。那为什么他要灭亡？因为他不圣洁嘛，说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那以赛亚书一到十二章呢，一再强调神的圣洁以及他的救赎之功来到西安。那我刚刚谈到呢，就是说乌西亚统治末期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国呢，他从领袖啊到官僚贵族，甚至平民百姓啊，他们都是行恶败坏，心不圣洁，特别是领袖贪赃枉法，聚敛财富，欺凌孤儿寡妇，置神的律法于不顾。那曾圣经说呢，那曾经呢充满了公平的西安城，现在却充满了做关照的不圣洁的联盟以及拜偶像。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一章八节那里说到呢，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很污秽，很肮脏。这帮人呢，他们罔顾神的公义与圣洁，肆无忌惮的践踏神的这个慈爱与怜悯。我们可以从第五章的那个葡萄园之歌，先不要读这个了。葡萄园，刚才你们念的第五章那个葡萄园之歌，你们念到了哈，你可以看见哈，神对这个百姓是有多么的悲哀。那里说到的哈，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哈，论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像他怎样形容他的选民以色列。你看神做什么，那个他是指神哈，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上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好，下边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他说，现今我要在你们中间断定是非，我为我所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就是说我已经尽心尽力的在照顾这个葡萄园，是吧？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反倒结了野葡萄呢？那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既然这样的悖逆，我要干什么？我要向葡萄园怎样行？他说，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被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那基里要倒要生长，我会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你们刚才读的时候，下边那些神说的有几个祸灾，祸灾，祸灾，听到了吗？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呢，你从这首歌里你可以看到哈，神曾经他努力的在他的葡萄园当中耕耘，细心的呵护，他一次又一次的换回那些悖逆的、硬着头顶的百姓，用慈生爱所环绕他们。他们呢却结出了野葡萄，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我们想想，神向我们指望的是公平，我不知道我们还给他的是什么，他向我们指望的是有公义的。神说呢，我相信你们要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的心，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又说，我愿公义与江河，是吧，与大水滔滔，与什么忘了，江河滚滚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你看，神在第五节、第六节，他说到他怎么样要回应他们的顽梗与悖逆啊。所以本书一开始呢，你会看到哈，这是本书一开始的，你会看到呢，以赛亚在所得的末世里，他看到一幅情境啊。这里你稍微看一下，行吗？不读了，因为太多了哈。天地都被呼唤来聆听耶和华的声音，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为什么要呼唤天地来作证啊？因为没有一人，一个一人都没有。现在天地来为耶和华作证，这个民族是多么的败坏。他说：“我把你们养大，你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他说：“你这犯罪的国民啊！”反正说了一大堆，后面又说了他们要受什么样的惩罚哈。那你。所以整个场景呢，它就像一个法庭，上主是王，是法官，天地是陪审员。这个审判呢，就是对于当时正处于这个腐败光景中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和那些贵族狼狈为奸，其恶性在主的眼里看来，与古时的索多玛与俄摩拉如出一辙。所以你把这章读完的时候，你会看的哈，我们不读了，太多了哈。所以他们的敬拜脱离公义， 漠视公义，孤儿寡妇成了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就像以赛亚所说的呢，这百姓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哎，这句话经常给我，时常给我很大的思考。真的，我们是不是经常用嘴唇敬拜神，心却远离他？后边那句话很严重，你拜他都是枉然。所以从第一章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哈，百姓对神的这种冷漠的回应，乃是神审判他的缘由之一。以色列失败的原因呢，正是对上主警告的傲慢与漠不关心。他们依靠人不依靠主，他们不愿意赖到主面前。就像是马太福音23-27那里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这曾杀害先知们，用石头砸死被差到他这里的人，我多次想聚集你，你的儿女像母鸡把自己的小鸡系在翅膀之下。”后边那句话是什么？可是你们不愿意啊，你们不愿意来啊。说问题的核心就在于骄傲。你知道骄傲这个东西在乌西亚统治的期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知道乌西亚是怎么死的？乌西亚的死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因为他因为轻视神的圣洁而患大麻风而死，是吧？我们看一下那段经文，你看乌西亚的骄傲。你读历代志下26:16，你可以知道乌西亚王是非常骄傲的。他说呢，这个他就是乌西亚，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他干了什么事啊？他去耶和华的殿中献祭。献祭是谁的事？是祭司的事，是吧？啊，所以呢，那些祭司就起来反抗他，他就长了大毛风。所以乌西亚长了大毛风之后呢，他一直到死都没再进耶和华的殿。为什么？因为他不圣洁，对不对？他脏了，神的殿是圣洁的。所以他知道死都没有再进耶和华的殿。这里说是为什么？因为他心高气傲，他骄傲，他国势强盛，他不依靠上主，他依靠自己。所以骄傲这个问题呢，它不单单是犹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普世的疾病，是一个没有人能幸免的问题。人类的各种罪恶都不过是骄傲这种基本罪恶的化身。我上次讲大卫的骄傲的时候已经提到这一点，骄傲就导致人信靠自己不信靠神。以色列当时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就犯了这个罪。这骄傲这个东西呢，它是以许多许多这种微妙和狡猾的方式彰显。最可怕的是说，当这个东西披上宗教的外袍的时候，就是最丑陋的一面。犹大社会就犯了这个罪。我们现在好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披上基督教信仰的外袍，我们依然行着很骄傲的事，说着很亵渎的话，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啊，财富的增加呢，它导致以色列人骄傲，并因此削弱了他们对神的认识，以致他们以为呢，你只要依靠一个奉行正确的形式，就是我去献祭干什么了哈，就能够安于自己的罪恶之中。所以他们是当受审判的。不过呢，即使他们罪孽如此的深重，毫无圣洁，神依然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啊。是刚才倪老师问谁说呢？你看他们这么的污秽，这么的不圣洁，谁还给他们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和你们这么败坏，这么不圣洁，谁还是给你机会。他说你们来，他说你们如果甘心听从，就必吃地上的美物。他说你们这如此败坏，但是你们如果悔改的话呢，你还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你不听从的话，结果就是被刀剑所灭，是吧？所以这里你看到那神圣的这种审判者与被告辩论，刚才不是在法庭上嘛，天哪地啊都来听，是吧？哈，他就跟他们辩论，跟他们指出他们的罪来，然后跟他们说了这句恩典的话。这句话呢是论到神的恩典的名句之一啊。整个圣经里这句话我非常喜欢，他给这些悖逆不圣洁者呢提出一个慷慨的建议，就是我完完全全的赦免你们，但是呢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停止悖逆。他们可以选择吃地上的美物，或者被刀剑所杀，选择是他们的。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但却是轻忽不得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神无尽的宽容与忍耐，所以百姓他不一定要经历被掳的痛苦才领受这个恩典，是吧？说你只要改就好了，只要百姓愿意悔改，你随时都可以接受我的恩典。但是呢，恩典呢，对这些悖逆者而言，永远都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眼中的神真的是太小了，太小了啊！即使呢是面对上主呢，上帝如此慷慨的恩典，他们依然选择悖逆。 所以审判是必然的，是必然要审判的，是逃不了的。所以这就是我那么以赛亚书在第六章的意象里头看见的是高高在上的主，高高在上的主，他坐在审判的宝座上，意思就是告诉你算账的日子到了，并且这个审判是不可避免的。当以赛亚奉神差遣的时候，神要以赛亚传讲，如此传扬他的审判啊！这节经文是大家一直都不理解的经文。他让以赛亚去这样传信息，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你想想，上帝让以赛亚去传讲这个消息，大家就很奇怪，为什么去讲的时候，我让你听不见，也听不明白？要是这百姓心蒙之忧，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病得医治。这好像神说，告诉他们，让他们不得救，对不对？你想想，我们慈爱的上帝为什么传讲这种信息啊？是不是很可怕？所以好多人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不懂为什么。他说神怎么让你传讲这种信息？你如果你根据我刚才就你上边那些分析的话，你就知道是百姓自己选择这样的。我都跟你说了，你的罪虽如当红，我还给你洗得犹如雪白是吧？你还不行，你还不行。你通过这个分析，你去理解实在，你就不容易不难理解了。你老说神为什么任凭他去杀埃及人，不是这样的。神已经说了，你的罪虽如当红，我把你洗成雪白是吧？你还不听，所以他就跟以赛亚说呢，传给他们听，让他们听也听不见，让他们看见看了也不明白。所以当一个人呢，或者一个教会、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持续对神的警告漠不关心的话，并且肆无忌惮地践踏神的律法，你糟蹋的恩典的时候啊，你糟蹋他的恩典的时候啊，你最后的结局就是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一个神学家叫张欧文，他说呢，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对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使人心刚硬。当上帝是你人心刚硬的时候，你就惨了。所以你们可能没读第七章哈，我就不讲了。在第七章里边，你看见亚哈斯王就落入这个光景当中。那些周边国家来攻击他的时候呢，以赛亚劝他不要害怕，神要给他一个兆头，你知道吗？他都不求，他就陷入这种光景，你知道，听不明白，看见了都不明白，他就是这样的心蒙之忧。所以亚哈斯就拒绝了先知清楚的话语，神都答应他，我给你一个兆头，你求求我，我给你显现，你就知道我是在帮你的，你知道吗？所以最终呢，神赐给了他一个又隐藏又谜一般的兆头，就是那个童女怀孕的兆头，你知道吗？他不听的，一个他无法理解的兆头。最终呢，我们都知道北国在公元前720年被亚述给灭掉了，是吧？啊，刚才知道亚述已经大军压境了，那个时候。所以我刚才说这句话，你们要好好的，我们一起要好好的记住的话，就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现在多少人这样啊？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你跟他说多少遍，他都不信主；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他的心蒙之忧，耳朵发沉，眼睛昏迷。那不是神让你这样的，是你选择这样的。我跟你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光景不比当时的耶路撒冷那里好多少去。你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就知道。保罗在提摩太3:2，他如此藐视末世的光景，他说呢，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棒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我们离神的审判近在咫尺，真的，就像这里这个情景，亚述已经大军压境。今天呢，我们对主在圣经里的警告啊，真的是表现得非常轻忽。我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却未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我们的信仰。你别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好多时候连我们自己的家人都影响不了。不过呢，像我上面所说的呢，审判并非是主的目的，他是为了拯救而实行审判。救赎和审判是分不开的，救赎和审判是分不开的，是相互的。审判的用语呢，在原文里它意味着是一个洁净而不是毁灭。我这里说的不是终极的审判啊，如果你等到终极的审判就晚了。那即使在审判里，神仍然记得他的恩典。救赎的主题一定不会忽视神的公义和正义，神将以完全符合他自己圣洁的方式来救赎他的子民，就是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 那以赛亚书里边有一个神学是非常明显，就是愚民神学。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得救的。所以如果你看的读以赛亚的书的时候，你会看经常会说出愚种这样的概念啊，愚民这样的概念。他说一章就说，要不是耶和华给我们存留愚种，我们早就灭亡了。后边又说灭亡是有树墩的什么，就说这个愚民神学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告诉你，只有他选的人，只有遵他旨意的人才得救。今天的愚民是哪里？是什么？教会就是今天的愚民。你不要以为我在教会里我就属于这批愚民。所以有真教会和假教会之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自己心里明白是吧？哈，是在教会里，教会是神的愚民，但并不说你在教会里你就属于教会。你要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你才能为成为一个合格的愚民。因为圣经也说了哈，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是吧？这是条窄路，你正行在其上了。那我们已经看到，刚才在第一章里看到，尽管呢，那以色列人呢被鞭打的遍体鳞伤，满头疼痛，全身发昏，经文这样讲哈，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他们仍然屡次被逆。那么圣洁的上帝将怎样拯救不圣洁的人呢？那作为罪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互相得罪，我们得罪了自然界啊，我们得罪了一切的事物，整个受造界都在见证我们的罪行。如果是上帝是公义的，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他要怎样如何对待我们这些不公义的人呢？如果公义的上帝他要无条件的赦免罪人，那他就不公义了，对不对？那他就不公义了。那如果圣洁的上帝招恶人来与他有交通的话，那他就不圣洁了，是不是？圣经中最大的难题就在这里啊，就是说如此公义圣洁的上帝，他要如何的赦免罪人，他自己依然是圣洁的。答案就揭晓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只要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啊，我们看到了那今世何俗的独一无二的上帝的这个属性的完全彰显。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必须定我们的罪，对不对？上帝是爱，所以他取了人的形象，以人的形象活出了完美的一生，在十字架上百姓的罪都归到耶稣基督身上。耶稣说呢，还有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成了，是吧？这句话意味着他满足了上帝对他百姓公义的要求，他付上了一切的代价。十字架就彰显了神的公义、良善、慈爱与圣洁。他对自己的独生爱子的审判担当我们当受的咒诅。十字架告诉我们一句哈，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得救的。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十字架以外的救恩，我告诉你，那是亵渎，绝对是亵渎。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拯救。所以呢，尽管审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神呢的确是有应许的。所以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你就会看到耶稣那里说到哈，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说谁呀？耶稣基督，是吧？毋庸置疑。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赛亚说的，我为什么说以赛亚说小圣经，就是这样。因为人一次一次的审判，他没办法救自己，所以将来必然有一位救主来到。这个预言是直接指向弥赛亚的，这个弥赛亚就是那伟大的大卫之子，世界的真光，全然公义的神拯救了全然败坏的人。所以今天你要经历上帝吗？你要经历他，你要见他的面吗？你必须要圣洁。那我们正在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吗？那从前我们热爱罪，现在我们是不是对罪很痛恨呢？从前我们是跟基督没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是看天国如同珍贵的珠宝呢？啊，一个真正相信的人啊，他的生活一定是一个追求圣洁的旅程，是安静的、持续不断的，像这种渴慕圣洁情境，永不终止。就像旧约那个以诺与神同行一样，它是持续不断的， 持续不断的在恩典中长进，持续不断的悔改，对信仰每天有一点更深更深的认识，你每天一点一点的更像耶稣基督。那我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犯罪了，那区别就在于呢，就是说基督徒真基督徒他不会持续的活在肉体当中，因为圣经记载呢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真正重生的记号是呢，当你偏行己路的时候，他一定管教你啊，或者用今天的词说，他一定审判你，甚至鞭打你，因为他疼爱你，渴望你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他的面，因为他想你见他。那神为其子民所定下的，可以我飞机到这你看到，神为他子民所定下的终极目的不是灭亡，而是救恩。圣经说呢，他拔出他也栽种，对不对？他破碎他也重建，他鞭打他也缠裹。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9节，他非常清楚的确认这样，他说呢，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以赛亚第一部书我讲的第一部分呢，他以神的公义和圣洁为焦点，指出他是使人有指望的主，是慈爱的主，是信实的主，是救恩的主。纵然的作者眼见的都是这种审判的痕迹啊，但是他的怜悯不是断绝，每早晨都是信实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极其广大。OK， 我们现在讲第二点，万国之王。那这一部分呢是13章到27章，我们刚才讲1章到12章啊，13章到27章这一部分呢是讲到神如何审判那些列国。如果你读的时候都是对埃及的预言，对推罗的预言，对巴比伦的预言，对摩亚的预言，就是对亚述的预言，全是对列国的审判的一些预言。这一部分提到的被审判的列邦呢，这些国家呢都曾受亚述的威胁，并且都是犹大在抗亚述联盟现有或潜在的一个盟国。你要想一下，犹大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啊，在中东的地方属于弹丸之地。那作为一个相对小的相对的小国呢哈，受到强国的威胁，你看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小国都喜欢找棒的大国，对不对啊？要安全嘛。但他受强国的威胁呢，犹大他不免难受试探，因为呢他想要指他不免就要去和那些大国联盟，对不对？他想要指望以政治和军事联盟来自救，但你知道吧，这就是他们的罪。为什么？他们有比万国更大的谁？上帝，对不对？对，所以他们依靠自己，不依靠上帝，不依靠耶和华。所以你读1章到12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一开始就把焦点集中在犹大，结尾呢也是以宣告犹大的美好为结束。第二点呢，第二部分我讲的这部分呢，各国所受的指控呢，第二点是把这个焦点集中在各国哈，也是以犹大做结束的。但是这两部分呢，它主题信息是一样的，都是唯有上主能赐下救恩。在这一部分里呢，每个国家呢，各国所受的指控的各种罪恶呢，归根结底都源于骄傲，还是骄傲。这是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惨无人道的行为的一种可怕行径的一个根源。有一个事实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就是说呢，针对各国所发出的警告啊，就是以赛亚说你这些国家要受审判了，所发出的这个警告呢，它是说给以色列听的，它不是说给那些国家听的。我们可以相当的肯定，那些国家可能根本就不清楚以赛亚说过这些话，就是以赛亚在警告亚述要受毁灭了，摩亚要受灭了，推罗要灭了，那些国家根本就没听到的。这些话是说给神的选民听的啊，所以你今天看到世界的这种各样的审判的迹象，是给我们基督徒看的，你知道吗？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没有心灵的眼睛，他们的心被油蒙了，他们看不到的。所以这些话是为了提醒以色列人哈，就是说，无论这些国家曾经如何对待他，他都将获得保障，因为他是掌管历史的主，不是这些国家，是他才是万国之王，你知道吗？是耶和华神才是万国之王，他对这些国家进行审判的终极目的，乃是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他对这些国家审判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但是呢，他也不忽略全地和万国，因为他是万国的神，对不对？你知道吧，今天啊，神对他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的计划仍然进行了，所以呢，为此你可以看到他的愤怒是仍然不断的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是吧？一切不欠，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对万国的这种审判战争呢，都不是偶然的。你耶稣也提到，表面上那些自然的事件，你比如说战争啊、饥荒啊、地震，其实都是末日的预兆。 所以有理由相信呢，就是说神在这个第二部分里对各国的这个审判的这个神谕呢，是有关历史的一个普遍真理，就是说他的公义一直显在这种不前不义的人身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傲慢不义的政权颠覆啊，就是国家颠覆、政权的颠覆呢，都是主的日子的过渡时期，就是朝着末日走，就朝着那个末日的方向走去。到时候啊，到主来的那一天呢，这个人的所有的骄傲都要审判，所有这个世界上人的浮华和实力都要暴露其空洞的本质，对抗神的世界体系最终都要败落。这一章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哈。不过哈，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对这些国家进行审判的时候呢，他的心是很痛的啊。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十五章五节呢，当他审判摩亚的时候，他先说摩亚受的一种什么惨的光景。他在十五章十五节竟说呢，我心为摩亚悲哀，是上帝啊，他一边审判他，又为他感到非常的悲哀。那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他对不认识的他的国民也有他崇高的旨意，也有他崇高的旨意。对列国的审判里包括的一个含义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哈。首先呢，主当前的心意呢是要促使以色列人撇弃他们所依赖的外邦偶像，所以以色列人所依赖的那些外邦呢，神要审判他们，就是要向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宣战。那审判就是达成这个目的的一个途径，才要告诉他们你所依靠的这些国家是不行的。其次呢，他又说呢，所有的国家呢，若要获得保障的话呢，最终只有加盟那位在锡安掌权的神，就所有这些外邦国家啊。那上帝透过自己的子民呢，透过自己所选的以色列子民，成就他所宣告的有关万国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从十九章他对埃及的审判来看看啊，我们的上帝对万国的旨意是什么啊？那里说到哈。那里是谈到啊，埃及为亚述的潜在盟友，他求助埃及将无法为犹大带来一个保障哈。反之呢，埃及这个外邦国家，他唯一的盼望在于犹大的神，在于耶和华神。埃及也注定最终要承认他耶和华是自己的神。这一章的前半部分论到上主来到埃及，重重的降罚埃及，使他毁灭；后半部分就论到埃及最终要得救，并被纳入神的国度。那这一章重申了两大主题，还是审判与拯救。我们稍微看一下哈，我念一下给你听啊。他说：“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耶和华建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就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所以你看到神的这个救恩啊，他是不是万国之王？你不要以为救恩就是给以色列人的啊。不过你不要说啊，因为外邦人不信主，所以救恩临到我，不是这样的。你信主跟从神学讲来是这样的，但是你信主跟这个大方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不要因为他们不要救恩，所以救恩临到我。那神学讲上讲是讲得通了。这个例子跟新约有一个例子，想不想着耶稣准备了宴席去邀请以色列人来吃饭是吧？这个说我还要回家娶媳妇，那个说我还有几头牛，咋回事的？反正就很有事。所以耶稣生气了，到街上去强迫那些就是没有就破破烂烂穿的破破烂烂的进来坐席，说你不要救恩没关系。从神学讲就说这个，因为他们拒绝救恩，所以救恩就临到万邦啊。所以你看这里啊，先知他使用了，其实这里说的埃及和亚述呢，不仅仅指埃及和亚述这个国家，是指的全世界所有的外邦国家是吧？但是在这里他用埃及和亚述来代表这个全所有的万国啊。你可以看到呢，他先知呢，就是以赛亚，他使用了一系列的历史的诸如柱团、柱坛和立柱的这个形象呢，指出埃及将在未来纳入神的子民的这项核心真理，他们要认识上主，就像以色列认识上主一样是吧？
啊，最后的三节呢，你可以就23到25节，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视角，就是一个敞开的国界、啊、和与共同的敬拜建成了昔日冤仇啊，最终得到化解。在这样的世界里，以色列最终成就了他昔日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中的角色。神给亚伯拉罕神的这样的应许啊，是地上的人得福，对不对？所以在以撒亚书里第二部分里面很清楚的彰显，他跟你说你将来是要使万国得福，带来和平的并非人的势力和智慧啊，而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就有如一道这个绚丽的彩虹划破长空。所以只有上帝他才能赐下如此的太平盛世，也只有当人承认他为万物的主宰和造物主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才能出现啊。这就是2章1到5节里边那个意象的一个幕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啊？说幕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雅各神的殿。这都是外邦人，你知道吗？我们这样的人，知道吗？啊，主将他们的道教训他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信悔必出于西安，因为就是救恩是从以色列出来的，对吧？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用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为什么刀打成犁头啊？枪打成镰刀了？没有战争了，对吧？没有战争了，和平的景象。雅各家，来吧，我们在以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好，你可以看到哈，以色列的历史它是一个循环不止的一个悖逆史。每一次叛逆呢，神都以恩待之，将守社会没有完全的毁灭他。那么神向以色列启示自己与他们立约，甚至管教他们，最终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但是呢，他对以色列的终极的目的超过了一国的利益，就是进而铸造他的名在全世界被知道、被尊崇。你知道这个教义一直到今天呢，都是重重的挫败了以色列人的这个选民的骄傲感，他们以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其实救恩是神对这个整个世界、对万国都是有计划的，他才是万国之王。所以在这个部分的结尾，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应许啊，他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是不是这样？你看现在外邦人都信主了，对吧？说以色列人呐、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改算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万国之王，他的计划涵括全世界，而以色列神的选民呢，注定在这个计划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啊。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啊、我们身为基督徒，成为新约时代的神的选民，我们有没有也在神的这种计划中扮演一个尊贵的核心的角色，就是为了把福音传遍万邦。所以这部分有很深的这样一个启示在里边，我们应该做好这个角色。所以整个这一部分的主题呢，就是神的胜利的好消息啊，意味着罪和死亡的权势已经结束，神的国度最终要完全实现。如果你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呢，神散居的子民就是所有乐意承认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末日的时候，这些人都从各国被召集起来，与基督一同掌管那些心不甘情不愿的跪拜基督的人。到那日，我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到时候，每一位生还者、被神拯救者都会领悟到，除了上主以外，别无拯救。最终呢，你只有奔向像我们惹他发怒的那位公义真神的怀抱当中呢，你才能寻得安慰与救恩。所以你看到审判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但神的怜悯也是厚厚的，他的荣耀不单于在自己的公义圣洁，也在于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个事感恩啊。我们再看看你刚才是不是读了葡萄园之歌是吧，这里还有一首葡萄园之歌，它是有新葡萄园之歌。第二部分这种葡萄园之歌就是以后的葡萄园之歌是怎么样的，他说呢，到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跟第一首葡萄园之歌是不是有天壤之别？是不是？我心中不存愤怒， 唯愿荆棘激励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烧灭。他说不然，让他吃入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你知道这个歌很美的，我给你稍微解释一点点。他说呢，唯愿荆棘激励与我交战啊，这就好像神呢把你当成一个恋人，你知道吗？他希望有一个第三者来与我交战，我还有一种忧情救美的那种感情在里面。你知道，就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就是他说不然让我吃入这个能力，让我与他们和好啊。你可以看到神的这种爱啊，是长阔高深的，这是新普太人之歌哈。时间不多了，我们讲第三点，拯救之主哈。这一点我要讲的很快，因为他在前面有提出哈，这个背景我就不讲了哈。这个背景在列王记还有以赛亚书都有讲哈，就是讲到就是部分论到人的谋略和神的计划。那犹大呢哈，这个国家特别是他的领袖，他在面对亚述不断壮大的势力所产生的威胁的时候呢，这里知道他是否会依靠埃及，因为那个时候埃及要帮他哈。这边有一点背景，你们回去自己复习哈。他是要会在这种在亚述要来攻击他的时候呢，他是要依靠埃及啊，还是依靠上主？所以这不是个新题目，因为在第二章里边已经提到这里哈。所以31章1节呢，就是这个主题的一个简洁的描述啊。那里提到说，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依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耶和华。你知道吗？在神学上向埃及求助就是叛教。那32节说，他们起身向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依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靠到埃及的权下。所以这部分的前半部分呢，不断的嘲笑那些趾高气扬、任意放纵的领袖，从北国到南国，因着他们的犯罪，导致整个以色列民族受牵连。但是上主依然有他美好的旨意。他虽然谴责并审判犹大领袖没有信心啊，他们要依靠埃及不依靠他是吧？但紧接着以赛亚的信心就从的焦点中审判转到救恩。他在那里说到的哈，在30节18节说到，你看那个红的，他说哈，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他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他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已经准备好随时向这些叛徒施恩。可悲的是呢，犹大的领袖依然拒绝他，并且孤独一掷的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这里的比喻就好像是那个浪子中的那个比喻，你知道吗？这个慈父是给那个浪主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你只要犹大向上主呼求，他们神对他们的恩典也是如此的吩咐。因为30节19节那里说，那百姓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就应允你，所以你可见呢，审判与审判时候的救赎依然是这一部分的主题。为此呢，我们应该无限的感恩啊！神今天仍然容忍他的子民，既然你是无情的背叛他，容忍我们，他的耐心呢，绝对不比古时对犹大叛徒或耶稣比喻中的浪子少多少。他不停的容忍我们，然而呢，如此的恩典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放任的特权。保罗在罗马书2章4节他说呢，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典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的。他一次次的容忍你，一次次的给你机会，你不要以为他是耽搁，他是给你机会悔改。所以有时间悔改啊，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以赛亚说呢，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存一个感恩的心，你要好好把握，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没有审判就没有救恩，选择是我们的。你最终见以主耶稣基督面的时候呢，见上帝的时候呢，他不是拯救者就是毁灭者。所以看你站在哪一点，能做一点总结哈。首先呢，审判是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话题，对吧？没有人喜欢哈。但是就像我刚才说，没有审判就没有救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要担当他本属于我们的审判，好使我们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当受神的愤怒，是我们自己当得永死的工价。约翰欧文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如果基督没有满足神的公义，那么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满足神的公义，对不对？如果基督没有忍受神的愤怒，那我们就自己必须去承担永永远远的愤怒，是什么？地狱，对吧？所以在审判中呢， 神身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他所配得的荣耀都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给你担当了这一切。因此在圣经的启示录的末尾呢，他那里是激昂的颂赞神公义的审判，因为这不单单是意味着神对其子民的平反，更意味着他对自己平反。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啊，并有鉴于此而活着，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说啊，在神子民的可见群体中，就是我们这些人当中哈、啊，忠心者和不忠心者，顺服神的话和不顺服神的话的人啊，真诚者与虚伪者之间的分别、啊、是非常鲜明的。读以赛亚书你会看到这种区别越来越明显，一直到本书末尾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一个主题了。许多时候我们很难分辨真伪，麦子与稗子是吧，绵羊与山羊都混在一起，不过审判人的神对他们之间的分别是看得很清楚的。生命的考验，我们这一生会走到哪里去，生命的考验也渐渐的会将我们分开，真的一进会开，你将来是山羊还是绵羊，是麦子还是稗子，到最后你就会被分开了。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都坐在一起，我不是吓唬你们，这句话也是提醒我自己，有一天你见主的面的时候，你是麦子还是稗子，是山羊还是绵羊，我们的上主看得清清楚楚。到末日的时候，这种区分呢是绝对而且永久的，没有机会了。你不会从山羊再跑到绵羊堆里，从麦子跑到麦子那里去啊！我们不能轻忽这个真理，在以赛亚时代所做的这个区分在今天仍然有效，所关系到的也是一个同样的终极的一个课题，我们去哪里的问题。所以我想说一点安慰的话哈，基督在读以赛亚书，你可以看到错综复杂的历史呢，其实是一个伟大的戏剧舞台，神自己担任每一个细节的编剧和导演，是他在导演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啊。亚述就像圣经说，亚述是他弄气的棍是吧，虽然亚述大连亚境，但是说他是我的棍，是我派他来要打你们的，是神让他让亚述来审判以色列的，来审判耶路撒冷。说未来的苦难啊，对以色列来说，包括被掳到巴比伦，都是神用以接近他子民的熔炉。所以你可以从以赛亚书你可以看到，历史是绝对有意义的，因为它引导着神的方向是吧。我们的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你说爱神有什么可怕的呢？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的生命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挣扎的时候，主啊，愿我们的信心从其间脱颖而出，我们的罪孽重担即将卸下，被你涂抹，新的生命即将赐给我们。求你让我们在黑夜的深处能够看见光明，求你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罪孽深处看见你的公义，求主你亲自到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在死亡的最深处迎面遇见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祈求，那是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